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来到本周撒母耳记下最后两章的语音导读。上周我们提到，撒母耳记下的最后四章有六个单元，21至22章分别是一个历史叙事、一份勇士名单和一篇大卫的诗歌，而23至24章则是第二篇大卫的诗歌、第二份勇士名单以及第二个历史叙事。如果第一篇大卫的诗歌着重在神对大卫一生的个别带领以及对他个人旨意的成就，那么23章的这第二篇大卫的诗歌则着重在神向大卫所立的约上。虽然大卫深知自己和自己肉身的后代不可能达到神全然圣洁的标准，但大卫依然凭信心求神信守他的约，因为神的约并不受制于人的表现，而全仰赖上帝的信实和大能，而这个约中的应许最终也是在耶稣基督这位预言要来的弥赛亚身上应验了。接下来的第二份勇士名单让我们看到大卫身边的30多位大能的勇士，他们的勇力以及他们对大卫的忠心。大卫自己本身就是一位忠心于神、热心为神征战的人，因此神也赐下一批忠心的勇士跟随他，为他而战，最终成就神拯救以色列人，使他们脱离仇敌，建立属神国度的旨意。在最后的历史叙事中，我们看到大卫数点军兵所引发的国度危机以及解决的过程。此次事件如果和21章中所记载的第一个历史叙事相比，我们再次看到大卫和扫罗之间的差别。同样是神对以色列整个国家发怒并降灾，同样是君王犯罪作为灾难的直接起因，扫罗没能悔改并解决问题，但大卫则不然。如果说第一个历史事件中大卫作为君王好像一个秉行公义的事实，那么第二个历史叙事中大卫则好像一位祭司，虽然他自己也犯罪，却能首先认罪悔改，然后为以色列人代求，并且照着神的指示献祭，平息神的愤怒，使神的子民与神重修旧好。也正是基于这次关系的修复，神进而向大卫启示了未来圣殿的所在，表明神要与他的子民同住，而只有拥有了神的同在，国度才有意义，因此也才能更加坚立。灾难的背后是神丰盛的美意。至此，撒母耳记下就全部结束了。愿神透过这卷书的信息，时时与我们的心说话，更新我们的生命。感谢赞美神。
各位听众，大家平安。在过去所读的撒母耳记当中，我觉得大卫的一生很惨。有一句网络话语来形容他，真的是很贴切，就是总有刁民想害朕。因为他从青年时期被扫罗追赶，到后来被自己的儿子追赶，而且在他身居高位的时候，他自己的儿子总是想方设法的想要取代他的皇位。如果看不到神的作为，那大卫作王的这个历史就像是历朝历代的皇帝一样，虽然是万人之上，却是孤家寡人一个。唯一一点让我羡慕大卫的是，大卫一生当中有神的陪伴，这简直是超级无敌幸福。大卫的一生像极了我们人一生的属灵光景，当大卫打歌利亚时的果断和勇敢，就像是我们刚信靠主的时候对神有一种单纯而又全心全意的爱和信任。但是越往后，肉体里面的老我不断暴露出自己隐而未现的罪，使我们的属灵生命变得起起伏伏。但是感谢神，每当我陷入罪的时候，神一是保守了我的心，使我最终还能转回寻求神；二是帮助我看到犯罪后那样的满目疮痍，不仅是对自己，更是对于身边被我所伤害的人。这让我更害怕犯罪，因为我已经尝到苦头了。在列王记的一开始，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垂垂老矣的大卫王，但在他晚年的时刻，他的属灵生命却是越发蓬勃，实在忍不住感慨一句：古人诚不欺我。 孟子说，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再加上各样的磨练，才能使一个人在经历这一切之后获得所不具备的能力。神对大卫身上每个角落的罪都对付得透透的，才能有现在的大卫，既有幼年时对神的一心一意，又有面对肉体时依旧选择行在神旨意里的那种决绝。感谢神，他所拣选的人从不丢弃。第一章的画面就很像是电视剧的末尾片段，喜欢看电视剧的听众们或许都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往往在电视剧的末尾，就是那些主人公在回忆过去的画面，然后屏幕上飘来几个字，全剧终或是未完待续。在大卫人生的尾端，圣经里记录了他再次经历了两个似曾相识的场面，一是又有一个女人来到大卫身边，二是他的另外一个儿子又叛乱了。这是不是很像大卫他看到拔示巴到亚沙龙叛乱的故事的缩写？那么大卫这一次到底如何抉择？是顺服自己内心的话语，还是听神的话？那他中间有没有挣扎？这就要留给各位看官们自己品味琢磨了。结束了大卫的篇章，拉开新的序幕，我们将看到人们口口相传之中最有智慧的所罗门王开始登场了。噔噔噔噔。在读第二章的过程当中，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个20岁左右的所罗门王，在我们如今可以被称为小鲜肉的一个小伙子，居然有如此的胆魄，雷厉风行地处理了叛乱的哥哥，两位一同叛乱的前朝元老约押、亚比亚撒和曾经辱骂过耶和华受膏者大卫的示每。按说约押和所罗门的哥哥的势力应该还是很大的，但是年轻的所罗门王此时就像是年轻的大卫一样，对神充满了信心。他扫除了会引起国家不安定的因素，同时也是除去了阻挡神计划的因素，从而得到神的应许，得享太平一生之久。此时我也在反思，在我的生命当中是什么样的因素使我不能完全的顺服神。如果当我看清了这一些，我是否也有勇气去斩断这一些因素，使神的计划可以更好的完成在我的身上呢？感谢神借着经文提醒了我。诚实的说，在读第三章的时候，我是越读越纠结，越读越矛盾。首先在前一章，所罗门还信靠神，然后大刀阔斧地除掉了阻挡神计划的因素，如今所罗门却与埃及法老的女儿政治联姻，后来不仅百姓上秋坛献祭，连所罗门王都要专门走3个小时的路程去到最大的秋坛献祭。可是秋坛它实际上是外邦人拜偶像的地方，可见人对神的心意是昏聩到了何等的地步，神又怎么会喜悦呢？那么不去秋坛，神所启示给人献祭的方式是什么？等等的疑虑真的是很耐人寻味。在向神求得智慧后的所罗门，在第四章中似乎用了许多人的手段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国家的安全，利用引进战马兵器，还有更多的政治联姻来获得安全感。可惜当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时，往往记不起唯有耶和华才能指引他的脚步。即使在第四章中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大同景象，但是如镜花水月终不能长久。希望神借着列王记所罗门的人生，也借着大卫老人家的提醒，使我也可以遵循神的旨意，谨守神的律例诫命。感谢收听，我们下周再见。